在今年的国庆讲话中，习近平说身经情上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但脚下的路不会是一马平川，团结就是力量，信心赛过黄金，这句打气的话讲明了习近平是明白到当下中国的症结所在，内外交困，问题重重，士气低落，党心和民心都散了，所以才呼吁团结要有信心。今年是中共统治中国74年，之前流行一个73年大限的讲法，尽管中共看似逃出了这个规律，但麻烦并没有停止的，而是越来越重。造成这个严重麻烦的不是哪一个人，正是习近平自己。如果不是他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制，强行的连任，即使在过去10年做了很多不得人心的事，将这个国家折腾得半死，随着他的两届任期结束，换个新领导人上来，还是有止血机会的，甚至有可能再次来一个拨乱反正。但是随着他在台上赖死不走，国家发展的方向和路线得不到纠正，哪怕有局部的纠错，就好像现在经济上所做的这样，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下去。今年以来的形势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习近平不是不清楚，甚至也都不是不知道他就是问题的根源，然而一切都太过迟了。退回到去上台之前的邓小平路线，不单止他这10年算是白忙了一场，很可能在这个退的过程中会有刀光剑影，因为政治路线上的大倒退却不是好像打个转线灯将车开往另一个方向那么简单的，伴随着政治路线的后撤，从来都是残酷的权力斗争。习近平在大退却的过程中不可能稳掌权力和政局，退却本身就表明了他的权威的消退和权力的收缩，所以如今他只能够硬着头皮在既定的方向和路线上是这样走下去，可能会有阶段性的迂回，或许运气好还有一线突围的机会，他所赌博的就是这个机会了。事实上习近平不可能退回到邓小平的路线，这个是他眼界和见识所决定的，或许他做事能力不错，然而他的知识视野和思维模式还停留在几十年前所做知青的一个阶段，虽然后来都上过读过大学，做过沿海发达省市的地方官员，并且在权力中环了几十年，还是频繁出过国。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阅历和际遇，对他成年之后认识世界和看问题的角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成年是随着社会交往扩大以及工作的历练和家庭的组成，对世界的认识和思维方式会有改变的，但对多数人来说，基本的世界观和对事物的认识方式是由青少年那个阶段确立的，这个阶段的可塑性也都最强，但是一旦确立了某种的世界观和思维模式，再有大的改变就很困难了，除非之后的人生又有大的变故，这个是得到心理学支撑的。不幸的是习近平的青少年刚刚就很不幸，他的父亲习仲勋在毛泽东时代虽然曾官至国务院副总理，但是不是核心领导层成员。1962年因为小说刘志丹事件被大多数中共元老都过早被打倒，这个时候习近平不过只是一个不够10岁的少年，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异常残酷，一旦被划为政治异类，连带所及对子女的后果非常严峻。习近平本人受到过几次的审讯，并没有父亲的庇荫，他从原来高高在上的第一等级瞬间跌落到底层，同地富反右为伍，比他第一等级大多数同龄的人都过早尝到失去特权的滋味，这个是少年习近平接受的人生第一课。他带了给习近平的首要教训就是权力的重要，在这个体制之下 冇权力，乜都唔系啊！1969年1月，习近平被发配到陕西延安梁家河呢个穷山恶水嘅地方。呢、这个时候佢先至15岁，喺梁家河前后逗留咗7年。后嚟官方将习近平嘅呢一段履历称为7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发迹之后啊，经常话梁家河带俾佢点样嘅人生锻炼，令到佢认识到真正嘅中国国情。官方亦都将梁家河塑造成新时代嘅韶山聪，成为咗中共党员同埋中国人民嘅朝圣地方。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官方宣传嘅咁样噶。习近平喺梁家河嗰7年可以话系非常落寞同埋无聊。为咗改变命运，佢写咗10几次入党申请书，拼命向党表明忠心，终于喺1974年被批准入党。冇几耐就成为咗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嚟被推荐上清华大学，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迎嚟咗人生嘅第一次大逆转。而家好多知青喺回忆翻自己艰难嘅知青岁月嘅时候，都中意讲青春无悔。时间有时会过滤人嘅心境嘅，尽量从美好嘅一面，从记忆中提取当年嘅情景。某种程度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习近平来讲，他去梁家河是真正要在广阔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无论他个人是不是想接受这种教育和锻炼，但作为黑五类，他不得不接受这种命运安排。我怀疑官方当时是有意要将他永远都留在这个穷山沟，从此作为一个真正农民，娶老婆去生仔，在此终老一生。同来的10几个知青因为忍受不到这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双重贫困，在1年多的时间里面纷纷用各种的方式去逃离梁家河。习近平亦都动了这个心思的，偷偷地回到北京，但没多久又被送回来。到了第2年，只剩下他一个人留下在梁家河。他大概明白到成世都要同黄土为伍了，人生的打击和绝望莫过于此。对当时还是16、17岁的习近平而言，这个是他接受人生的第二课，以一种非常冷酷赤裸裸的方式呈现的生存、权力和政治哲学。这里并没有后来无论是他个人回忆定是官方叙述的半点温情脉脉的地方。世人冇办法探究习近平当时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情去面对这一切的，但好在他调整的心态和现实妥协，并没有自暴自弃。他或许明白到他的黑五类身份是他个人冇办法改变的，但可以去改变世的方面的生存环境。这个亦都是他后来官方所宣传的，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一次又一次写入党申请书，向党表明虽然是黑五类子弟，可能能够会改造好，同时同农民打成一片，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发挥他识字和有一定文化知识的特长。和梁家河村民普遍的文盲去相比，习近平毕竟接受了中小学教育，是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帮农民做些实事，解决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实际困难，赢得他们的好感。习近平这个生存策略起到一定作用，党组织被他入党的诚意所感动。在他写了成10几次入党申请书表决心迹之后，终于就接纳他入党了，并很快安排他做大队党支书。此乃习近平是不幸的7年知青生涯中得到的人生第一桶金。不过我认为这个并不取决于他本人的努力，还有住当时大的时代因素的暗中相助。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的权威受到严重打击，大众开始对毛泽东的愚昧崇拜中有所醒悟，对被毛泽东阴点打倒的中共高官有更多的同情。这个使得到当时的政治气氛有所宽松，好像是习近平这种黑五类的子弟会得到同情，和他们处境上及看管官员的暗中照顾，所以他后来被推荐上清华大学，正式摆脱了知青的生活。然而官方在习近平成为党核心之后， 改寫了他在梁家河的敘述，將這段不幸的經歷描述成他如何在這種艱苦環境中鍛鍊成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後來的思想對黨和國家未來的思考以及身為領袖的才幹都是從這裡起步的。官方的意思就是梁家河是一門大學問，懂得讀懂了習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知青歲月，就懂得讀習近平的思想和治黨治國。這個確實說得沒錯的，但要反轉過來去看，這段歲月對習近平確實影響非常大，今日的習近平所謂新時代思想和治國路線都可以從梁家河找到身影。換言之，在習近平看來，中國不過是一個放大版的梁家河，他是用管理梁家河的方式來到治理國家。總結起來，習近平在梁家河那七年帶給他的最重要影響有以下幾點的。第一，權力是最重要，有權就有一切，因此攞到權就是關鍵。第二，在形勢和處境不利的時候，要學會忍耐，接受現實，懂得妥協，等待時機。第三，啟勢的第一步必須依靠黨組織，組織才會有力量。第四，農民是貧窮是實在的，農村的穩定關乎到中共的執政安全，因此穩定農村、穩定底層是黨的長期任務。而第五，大隊支書在農村一般來講一不二，具有絕對的權威，治理中國亦都需要一個絕對的權威。有人或許不同意我對習近平知青生活的講法，他們會認為同為知青或者同為紅二代的知青，即使在當時對毛澤東體制具有反思的能力亦都有大有人在，為什麼以習近平就不會從他個人的遭遇中醒悟到這種體制的荒謬呢？何況他的父親在他那個年代比很多中共元老都開明開化，習近平多少都會受到他父親的遺傳和影響，其實這是一種誤解。習仲勳開明不假，但更多表現在被打倒之後，而這個時候習近平已經離開他的父親，而且在當時紅衛兵更多受到社會大環境而不是家庭小環境的影響。另外，習近平不是一個好讀書的人，他所讀的書或者能夠接觸到的書無非是毛澤東之類的著作、十七年的時期的小說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之類的書而已。他在梁家河的日子，他未有看到和他那些有反思能力的人有深度的交流，實際上鑑於他當時的身份和所處的環境，應該沒有可以深交的朋友。官方後來對他吹捧亦都少看到這方面的資訊，因此從他個人的學問接觸到的資訊和表現來看，他缺乏對毛澤東體制的深刻認識。雖然習近平後來走向更高的職位，然而從他今日的治國理念、思路、動員方式以及語言表達來看，年輕時期的這種局限所形成的思維模式對事物和世界本質的看法並沒有太大改變，他依然是一個以普通大隊支書的水平治理國家，和他所倡導的國家治理現代化相距遙遠，故可斷言他難以意識到這個體制的根本弊端，反而認為現在推行這一套才是最好、最適合中國國情。用他的話來說，鞋啱唔啱著，著過的人才會知道。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鄧月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習近平的思想是怎樣煉成的呢？